好，大家晚安。我们继续一起读马尔谷福音，到了第十二章十三节了啊。我们已经跟各位讲，这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城的第三天了啊。然后呢，一连串的一直跟人这个谈话，基本上是各个不同的团体依次的来向耶稣提出挑战。那现在的问题是一个关于纳税的问题啊，十三节到十七节，我先念一下这一小段啊。好，后来呢，他们派了几个法利赛人和黑洛德党人到耶稣那里，要用言论来陷害他。他们来对他说：“师父，我们知道你是真诚的，不顾忌任何人，因为你不看人的情面，只按真理教授天主的道路。啊，给凯撒纳丁税可以不可以？我们该不该纳？”好，前面先是一段话，就是称赞耶稣嘛，哈，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好像是很佩服他。然后呢，下面的问题我们看出来是挑战啊，这前面那个只是一个虚假的奉承吧，哈。然后这问题是问了两次了哈，可不可以纳税？该不该纳税？啊，这样子。好，耶稣就识破了他们的虚伪，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德纳来给我看看。”他们拿了来。耶稣就问他们说：“这个肖像和字号是谁的？”他们回答说：“凯撒的。”耶稣就对他们说：“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他们对他非常惊异。好，这是一段谈话啊。那谈话一开始，我们看见这个是由了不怀好意的人引出的一个谈话啊。那么这个，他们是想用这个言语来陷害耶稣，但是我们知道结果呢，其实耶稣给的是一个教导啊。虽然人们对他挑战，那么他们有个谈话，来问问题的人是不怀好意的，但是呢，耶稣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当然是要面对这个挑战，同时他怎么样提出他的教导，就可以看这是一个教导性的谈话了。严格而言啊，还是耶稣。天主子提出一些教导。好，那么一开始是他们派了几个法利赛人和黑洛德党人，这个他们当然是延续在前面这个第十二节之前的，一到第十三章，第十二章的一到十二节是一连串的这个一个比喻嘛，对于二元户的比喻里面，当时的听众都明白了是这个犹太领袖们，他耶稣讲的比喻是讲给他们听的啊，当然是责备他们。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想逮耶稣，但是不敢，就先跑了啊。第十三节说，他们就派了一些人来，这还是可以说基本上是相同的对手了啊，来啊。那么他们再次采取新的行动来想要陷害耶稣。那作者就是用这个简单的方式把这个叙述就连在一起了。这个安排是很清楚的是当时的宗教领袖一小组一小组的轮番上阵来向耶稣提出挑战。好，现在是法利赛人跟黑洛德党人。那当然是让我们如果活在第一世纪马上就会敏感到法利赛人跟黑洛德党人本来是不合的。法利赛是严格的犹太的宗教分子嘛，那黑洛德党人呢是比较是帮罗马皇帝工作的，所以他本来是一个彼此不会在一起，真正的做好合作的了。那现在是怎么样？为了要攻打耶稣，这样讲，你看他们从我们的信仰来看，就是个邪恶联盟了，他们合力要反对来攻击耶稣的。好，那么他们来对耶稣的话，一开始就是先说了一个非常虚伪的语言呢，说我们知道你是真诚的，不顾忌任何人，因为你不看人的情面，而只按真理讲授天主的道路。到这边为止的话，那就还好。我们相信，就至少我们基督徒来听的话，就知道耶稣他的确是这样啊，他的确是天主的人。他讲话的确是不顾情面，因为他只为了讲天主的话嘛。但是呢，这些人来不是为了单纯的称赞，而是怎么样？就是先铺好一个路，考能够怎么样提出一个问题来刁难，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啊，给凯撒纳税可以不可以？该不该啊？这而且还重复着问，就是增加一下这个问题的强度啊。 那我们知道这个提问的人他们其实还可以活着，意思是他们一直在纳税的。对，问题是问题可能不用问的嘛，你一直在缴，反正他们也认为是应该的，必须缴这么多东西，所以这个是一个本来是一个多余的问题，但是现在问当然就是他不是真正来问这个法律性，而是要怎么样设法来看看耶稣对这个问题要怎么样公开的表态啊。他如果说不可以，当然就直接的成了政治犯啊，不服从法律嘛，对不对？他如果说可以的话，那当然他作为一个虔诚的犹太人，教导别人哈，以天主为绝对的主，那至少那些热忱派的犹太人可以攻击耶稣，说他讲的是虚假的。所以看来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嘛，所以他就是说他是故意的用言语来想要陷害耶稣的哈。好，那么就是他们希望看看耶稣或者会掉入这个违反罗马法律的一个困境，或者呢他会变成一个违反犹太人的信仰良心的人啊，好像是耶稣只能够在这两个陷阱当中他至少掉入一个嘛。啊，那么耶稣就回答了啊，第十五节说耶稣看破他们的虚伪，好，因为他们没有说嘛，这虚伪是藏在内心的嘛，那耶稣看破了就很清楚的嘛，他已经展现了在整个犹太传统里面神的能力，天主视透人心嘛，啊，上主看透人，这隐瞒不了，就这个第一句话已经讲了，啊，耶稣是天主的神力，你知道，好，他就说怎么样呢？你们为什么试探我？直接问，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德纳来给我看看。好，他们就拿来了。好，那这个德纳呢？当初哈，这个钱币啊是有这个罗马皇帝的塑像的，啊，因为只有皇帝有这个真正的军政权才可以铸造钱币嘛。事实上，我们在今天的考古学的研究，钱币是非常重要的证据。他们会有这一个皇帝的铸造这个钱币的当时的那个皇帝的头像，然后我们可以知道这个钱币是什么时候做出来的，我可以对考证年代是非常好的一个考古学的一些证据这样子。好，那么他们身上其实带着这一个素有一个罗马皇帝塑像的钱币，那么以他们的虔诚的犹太的生活来看，他们就是已经身上带着偶像，哦，所以他们就自己是做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在这个两难的困境里，他们一直在犯这些麻烦的这样子。好，那么耶稣呢就问了，这个上面的肖像跟字号是谁的，这个意思就这个就揭露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说什么凯撒的。好，所以耶稣先是直接的揭露他们的虚伪，然后呢问了这一个问题以后呢，耶稣给了一个他们想象不到的，他们本来以为是个两难的问题嘛，和 A 或 B， 不论是 A 或 B 耶稣都会倒霉的，可是呢耶稣也给了一个 C，哦，耶稣总是站在那个 C 就是那个 C 点，啊，现在不讲那个重点，讲 C 点，啊，耶稣总是中央的，对不对？他就说凯撒的就归还凯撒，天主的就应该归还给天主，他们对耶稣就感到非常惊异。好，这句话啊，你听听看，就当然是我们大概就说这个非常有智慧嘛，可以讲是一种智慧性的教导啊，对不对？好，所以向凯撒缴纳税金，还有这对天主永远存在的义务啊，这是耶稣同时说了，啊，就是他们本来犹太人来挑战时，本来以为两个只能有一个。但是耶稣同时说了哈，向凯撒缴纳税金，同时向对天主呢保持这一个义务哈，这个并不是对立的，并不是绝对的对立，并不是二者之中只能够选一个啊，而是耶稣要让人看见哈这二者之间的联系，或者说这两个命题本身就有一个非常根本的重要性。面对凯撒我们有义务，面对天主我们更有义务，但是呢这两个义务就是很不能放在同一个平面来衡量的，那对面对天主的态度不能够用这个纳税啊缴纳税金这个概念来理解，不可以的。 人对天主的根本的义务是根本的，啊，是永远不能抵消的。你可以说，这凯撒会换人的嘛？啊，皇帝会换人的嘛？对，但天主是永远的，啊，所以这是很清楚的。人面对天主有一个根本的、永远无法消解的、终极的责任和本分啊。那除非经过天主的恩典啊，那么人基本上连存在都不可能嘛。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这个话是非常惊人的，好像是。那其实我们在新约的作品里面啊，包含保禄书信，我们就看见啊，对皇帝也应该保持忠诚的。在信仰里面相信这些连政权，当然是合法的政权啊，也是来自于天主的旨意嘛。那我们看过旧约里面最经典的故事，就是这个波斯王居鲁士啊，被天主用，当然这是犹太的解经方式啊，他们被天主的派遣，让用他使他们怎么样呢，可以从放逐之地回去嘛。所以连这个民间的这些政治权力都在天主之下的。所以耶稣他所提的一个指示啊，带来一个很特别的逻辑后果啊，就在这个福音的这个强大的落差里面，让人的都大开眼界啊。那不仅耶稣的对手他们明白了啊，明白耶稣怎么样看清楚他们的虚伪，而且怎么样，他们问的问题啊是。我们现在不流行讲的什么回力镖吗？打到自己嘛，自己对不对？他们本来想要刁难耶稣，其实他们自己就已经是这个言行不一的。他们说耶稣是不看人的情面的，他耶稣真的是不看人的情面的。他们讲的都对，他们讲对于耶稣的这些谄媚的话也好，提出的那个恶意的挑战也好，他们其实都应该真正的反省的。他们其实换句话说，他们其实也知道真理的。如果他们肯仔细的想的话，这样子，所以很清楚啊。他们最大的困境，他们没有明白，耶稣的生命呢，其实是在执行天主的旨意，天主的就归还给天主。他们也应该从耶稣的讲话作为里面学会啊，把天主放在第一位啊。那这是真正他们感到惊异的。这边就是。他们的反应是感到惊异，其实你看跟很多耶稣奇迹是相同的反应嘛，啊，诧异啊，惊讶啊，怎么样。好，当然第一个是他们看见一个超过他们本来的一些生命经验的事，那这个事是让他们去想得更深的，本应该这样。那这个话当然要就去想嘛，啊，那么凯撒的归凯撒，他们其实一直在做了，他们就是来问耶稣，本来是不怀好意，他们就在甘愿或不甘愿，他们都落了税的，在那一个政治体系之下不得不做的。但是耶稣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忘记了，你们还有天主。那更是该问啊，在面对天主，我们是不是尽了我们自己全部的责任。当然我们就明白，我们先说面对天主我们应该回应的大概就无止境了，就每一个人就凭自己的最后的对于天主的感动啊，天主的这个刺激来做回应了。好，这是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下一个问题，好，否认复活的撒都赛人来到耶稣跟前，第十八节的话，你看这个几乎是没有任何转环啊，就是好像是一个接着一个，好像那些人就是旁边等着看哦，法利赛人败了，换我们来啊，他们一方面呢想要害耶稣，一方面还想证明他们比你们强，这个味道这样子啊，好，就是法利赛人败了，马上来了一个什么撒都赛人。还特别先介绍他们是否认复活的，你什么问题是关于复活。好，他们来问耶稣，十九节，师父，梅瑟曾给我们写说，如果一个人的哥哥死了，撇下妻子而没有留下孩子，他的弟弟就应娶他的妻子给哥哥立嗣。曾有兄弟七人，娶第一个娶了妻，没有留下子嗣就死了，第二个娶了他也没有留下子嗣就死了，第三个也是这样，那七个都没有留下子嗣，末了那妇人也死了。在复活时，他们复活以后，他将是他们中哪一个人的妻子？因为七个人都娶过他为妻。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岂不是因为没有明了经书，也没有明了天主的能力而错误了吗？因为人从死者中复活后，也不娶也不嫁，就像天上的天使一样。关于死人复活的事，在梅瑟书上荆棘篇中，你们没有读过天主怎样对他说的吗？他说，我是亚伯朗的天主，伊撒格的天主和雅各伯的天主，他不是死人的，而是活人的天主，所以你们大错特错了。我们觉得这样是个对话，哎呀，有趣，这对话怎么都是各讲了各发言一次而已。哦，先是一个非常长的这个法利那个撒都塞人的讲话，然后呢是耶稣的回答，所以在二十三节之前是这个撒都塞人来描述，然后呢设了一个非常困难的陷阱，以他们在想象中说复活是荒谬的思想，然后设了一个局啊。然后呢，二十四节到这个二十七节是耶稣的回答，一句话讲完了就结束了啊。那么也没有再记载他们的反应啊，就是耶稣的话就已经把他们的结局讲，你们大错特错了。你可以想他们就怎么样，大概摸鼻子走了吧，大概就这个样子。这不是圣经的那个重点了，这样子。好，这个他们来啊，撒都塞人来。他们编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个案，要向耶稣提出挑战。他们自以为他们这样，就他们就是很清楚，跟前面这个法利赛人问纳税师一样，他们都自以为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局啊。但是他们会发现，他们的问题是多么的荒谬。他们本来以为复活的信仰是荒谬的，可是他们发现耶稣的回答呢，却远远凌驾在他们之上。耶稣的答案呢，当然第一个是对复活的肯定，同时第二个是什么，是说关于复活的内涵不是撒布赛人所想的啊。这换句话说，他们否定这个复活是因为他们本来对于复活的想的不对哦，就他们所想象的那个概念根本就不正确啊。我常常就开玩笑说，有时候有的人就说这个天主啊怎么样啊，是不是怎么啊，这个天主我不要啊。我常常跟你讲，我说你这样子描述的天主我也不要。我们信的是圣经的天主啊，哦，是圣经启示给我们的天主，不是我们人自己想象的一个神。我如果你要跟我们谈话沟通，我们就要一起来在一个相同的平面，我各说各话也可以，你讲你的我讲也可以，那么就是彼此尊重了。但如果真正要沟通，如果你要否定我的话，你得先明白我在讲什么东西才行啊，不能够完全不理我们这个讲话对方，我单方面讲话然后去否定另外一面，我这不是沟通跟交谈了吗？那各说各话，那就不用再谈了。这是一个我们其实在生活上常常看见的情况。我举个例子，我们最近在堂区读经啊，我们刚读完约伯传啊。你看约伯传，就是约伯传，约伯跟三个朋友还有另外一个年轻人，他们谈话就完全是平行线，你分开来看啊都很有道理，你放在一起，他们没有在谈话，都是各说各话，你讲你的我讲我的。这样子其实蛮有趣的一个古圣经的旧约的经典啊，非常有趣。这样子有机会再跟各位谈谈约伯传。我那天跟教我们、原来可以这么懂，对，我说可以这么懂啊，而且我想应该是这么去明白的。约伯传是非常我们当然应该给它定义为一个哲学性的小说吧啊，谈论的问题为什么义人会受苦啊，义人受苦的合理性的，大家讨论这个东西，其实基本上没有答案了。约伯传其实并没有在当时的那个他们的理解情况之下，也还没有这个耶稣复活的光照之前呢，大概就是承认了义人也有可能受苦啊，有很多痛苦的人真的是无端的，真的不知道原因的，不知道的会发生的，但是为什么不知道。你只是在这个时候你还要选择要不要相信天主而已。那你说约伯有没有选择相信天主呢？因为他一直抱怨呢，哦，他就前面一开始说了跟他把他太太骂一顿以后，那后来他开始他也对天主其实不太恭敬的了，对不对？仔细读嘛是这样的，不太恭敬。所以要明白这东西是蛮有趣的，大家喜欢记住一两句很美的话，可是不去看全部的内容。 那么那大家常常会说约伯的结局，你看约伯就说，因为他相信天主，最后怎么天主给他这个，好像说你只要保持这个信德，最后一定会都会重新得到的哈。好，那这样子我也会提出个质疑，那他那些七个儿子跟女儿就死掉了，不很倒霉，白白死掉了，就为了证明他清白而已啊，好像也说不通了哈，对不对哈？就是我们困难是我不能够用今天的伦理道德标准去理解以前的经典，我就问他现在在讲什么东西。我们最大的麻烦就是我们一直以现在的情境啊去评断古人，或者说以我的情境去评断别人，这一直是麻烦嘛。所以这边是大概类似的一个，他们这些人来问耶稣这个复活的问题，他自己对复活有一个想象，他不明白什么是复活，但他有一个想象，他那个想象是荒谬的，他就来笑耶稣讲复活是荒谬的啊。那其实这个耶稣也说，你这个复活的确是不存在的，对不对？这很有趣的。好，我们看啊，好，他们来到耶稣跟前了。那撒杜塞人啊，其实我们在新约里面有的哈，那他们主要是司祭的支派了哈，他们其实比真正在耶稣的时代，他们应该是真正的宗教的领袖，比法利赛人要更强大。在耶稣还活着，在圣殿还在的时候啊，常常放在心上啊。耶稣一般讲，我们说大概在第一世纪三十年左右受害、死亡、复活啊，那个事件就结束了，三天嘛啊。那么圣殿是七十年被罗马人毁的，所以还隔了大概四十年。圣殿被毁了之后，犹太的宗教的重心真正从宗教祭祀转移到法律，因为没有圣殿了嘛，没有祭祀了，那法利赛才真正的出头。我们在现在读的福音大概都比较是福音作者的写作的那个背景，法利赛已经抬头了。所以你看真正在这个新约里面哈，谈了很多法利赛人，谈撒杜塞人谈的很少，但是有的了哈，这个哈。那么他们呢是认为哈没有复活，他们的理由是因为梅瑟五书没有让人读到死人复活的证据啊。你读梅瑟五书前面的五个书没有啊，他们就是承认这几个真正的圣经的经典，法律书还是真正的经典中的经典啊，这里没有，他们就认为就不存在啊。好，那这是他们的根本的出发点。他就说了，他说啊，那么一家七个兄弟都娶了同一个女人啊，那怎么办啊？来，当时来挑战耶稣嘛。从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好，他们首先称耶稣为师父，拉比的 Rabbi 啊，那当然是一个尊敬的，还是一样啊，跟前面故事是一样，来先假装很尊敬你，然后呢要让你掉入那个陷阱里面啊。很像这个我们说小时候现在常看到这个学生们的恶作剧整老师啊，大这个味道这样子啊。好，他们来问，好，他们的出发点呢是梅瑟，换句话说现在呢他们跟耶稣比赛谁对圣经比较熟，或谁真正了解圣经嘛。好，他们提的这个根据是生命记二十五章第五到第六节，我可以读一下哈，生命记二十五章啊第五到第六节啊，他说如果兄弟住在一起啊，其中一个没有留下儿子就死了，死者的妻子不可出嫁外人，丈夫的兄弟应该走近他，以他为妻，为他履行兄弟的义务，他所生的长子应归王兄名下，免得他的名由以色列人中消灭。其实我们中国也有这种类似的风俗嘛，对不对？很多就是在家里面，很多这个你说这个家里面兄弟姐妹有些人就没有孩子，有些人就孩子比较多，就过继一个给送给他的。我们还有嘛，对，但不像这边写那么极端的哈，这边是真的哈，这个兄弟当中一个没留下儿子啊就过世了，然后这个妻子怎么样，他说其实是这个本来去世的这一位人，他的兄弟应该娶这一个妻子啊，保留他，其实是最后是那个祖产嘛，啊，那个分可以一直传下去的意思。好，说一个女人如果先生去世了，她享有家庭的保护的，那怎么做呢？是由她的先生的兄弟来帮忙她继续，就怎么样让她可以透过她先生的兄弟呢有一个后代， 啊，那后代可以一直传下去，他整个家产权力可以一直传下去。其实你讲讲看还是蛮好的啊，蛮好的一个法律在当时这样子。好，但我跟不能用今天伦理的来判断的。好，那么但是现在这一个生命记二十五章第五到第六节就被这个撒杜塞人利用啊，举了一个荒谬的例子。他说根据这样的原则的话，他们是那假设有一家有七个兄弟呢，啊，他们很衰啊，对不对啊，就是七个兄弟一个接着一个的去世了，但每一个人都还没有来得及让这一个妻子让那个女人怀孕，所以那七个人呢怎么样都没有留下任何的孩子，然后都去世了，最后呢这个妻子这个女人也去世了。他就问那么将来复活以后到底他是谁的，他应该归给谁啊，谁是谁的妻子啊，因为大家都娶过他。好，这是很清楚，这是我们常常讲的话了哈。如果有来生，我还要再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再当你儿子，再当你的太太，当你先生，怎么这个民俗还这种讲法还蛮多的嘛，对不对啊？好的，耶稣的回答是很有趣啊。一开始说，你们岂不是因为没有明了经书，也没有明了天主的能力而错误了吗？好，你们是错的，因为你们根本不明白圣经。你们是妄用的啊，圣经，而且也不明白天主有什么大的权力啊，所以他们的问题，他们关于复活的想象根本就不对啊，他们是以为从死者中复活的生命只是怎么样，现在生命的延续，一切的条件啊，生活的原则，法律的规律啊，都跟生前的生命是一样的。那这个理解呢当然也不是从圣经引出来的，就很有趣啊。他们否认复活就是因为圣经没有写嘛，他们认为没有写，对不对？可是他们对于复活的理解其实圣经也没有写啊，就变成他们的想象弄出来的。好，那耶稣说怎么样，你们是没有明了经书的啊，不应该从这样子把圣经里面引出你们这么一个荒谬的想象的哈，因为你们这个理解是怎么样，是看出来你不明白天主的能力啊，什么能力呢？创造给予生命。我们知道这个犹太的最根本的核心思想嘛哈，天主使人死，天主使人活，天主使人诞生，天主使人死亡啊，那样子。所以他说他们没有懂想到天主有能力重新创造啊，天主有能力让死人复活，所以耶稣说你没有明白天主的能力，然后就说怎么样，那死后是什么情况呢？啊，死后的复活啊，人从死者中复活以后不娶也不嫁啊，像天上的天使一样。这是一个天启文学的描写方式了，就是他讲的是怎么样，复活后的生命是全新的啊，跟现在的我们的经验生命是完全不同，是全然改变的。那只用一个非常简单，因为这个例子现在是婚姻啊，这个妻子归谁嘛，那就直接答复说，那么这是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复活后是不娶不嫁的。耶稣就说像天使一样，大法利赛人他们是想象天使嘛，在犹太传统里面有这么的想象这样子啊。好，就是很清楚的，这边真正的重点当然也并不是说啊，复活以后能怎么样，我们就跟天使一样，没有整个性别的区分，不分男人跟女人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复活的生命是属于天主的啊，是属于天上的啊，这是一个超越性的存在，跟现在的人间的生活的想象啊，跟现在我们生命的这些限制，那是复活后是没有的。我们当然这也可以明白啊，这个耶稣也没有讲的这么再更清楚，说他只是怎么样用那个消极的表述啊，不是什么不是什么，他没办法讲是什么。或者讲没有讲，耶稣大概可以有办法讲，我不知道，或者这之后真的可以太大胆的收回来一下，他这是没有说，这是很清楚的。我们在神学上面啊，可以碰到神的能力的时候啊，我们通常都是用这个消极表述法啊，就是不是什么不是什么 我说我们的领悟大概是不够正确的。好，那么接着他谈怎么样，他说你看关于死人复活，其实梅瑟书上有写的，但是他们法律那个沙杜塞人不承认，认为没有写嘛，是有写的，只是不是写这个复活两个字而已，有别的写法。你没读过吗？没有读过天主怎么说的吗？他说我是亚巴郎的天主、伊萨格的天主和雅各伯的天主。好，这边用荆棘篇呢、啊，就是出谷记。我们知道梅瑟是在看到天主显现的情况是看到一个荆棘被火焚烧嘛，然后没有烧坏，他走进去看，但那边就出了声音啊，派他怎么去拯救以色列人？那你是谁呀？我怎么跟你介跟老百姓介绍？问他的名字，他在听谈，他就谈着很多话，他讲他自称我是亚巴郎的天主、伊萨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这出谷记第三章第六节，啊，用这句话。好，那当然这是一个天主的自我介绍的文字。那么耶稣认为这样的话呢，是清楚的说明了天主的能力啊。那么在我们人的眼光来看，当梅瑟有这个神秘经验的时候，亚巴郎、伊萨格、雅各伯早就死了，对不对？400多年了，埃及460年嘛，对不对？早就死了，对不对？但是呢，他们天主还这么介绍，那他说不是，在天主眼中，他们还是活着的，啊，才有意义嘛。好，所以说他不是死人的，而是活人的天主，啊，你们大错特错了。好，所以这个27节是天耶稣从这个出谷记的经文他引出来的这个结论，说天主是活人的天主，因为呢他对以色列祖先的许诺啊是实现的，而怎么样超越他们的现世的生命，虽然在他们现世生命上看他们就是去世了啊，但是呢他的许诺会实现，他们也享受这一个许诺实现的这个美丽的果实。天主生命的许诺是超越死亡的限制的啊，就我们讲永生嘛。谈到复活的信仰呢，如果没有估计啊天主生命的许诺，那是没办法懂得了啊，事实上怎么就变得没有基础。所以很清楚这耶稣这样的评断法利赛、撒都赛人怎么样？大错特错。好，这是这一个故事啊。另外，好，那么接着是下面一个还是继续的有人来挑战，但这个挑战其实感觉上是好像还好一点点哈，不是太恶劣的。好，那么在28到34节，我们看一下。有一个金丝听见他们的辩论，觉得耶稣对他们回答得很好。你看还是一样，就是前面是这一个纳税的问题，是法利赛人跟黑洛德党人的问嘛。现在是接着是撒都塞人问复活的问题，然后呢他又败了，又来一个人也是在场的人啊，听见了前面谈话，他觉得怎么样？耶稣对他们回答得很好，就上前来问他说，一切诫命中哪一条是第一条呢？好，你看这个写法啊，是他们这个人觉得耶稣回答得很好，那这边就没有任何的说什么恶意了哈。你看是一个正直良心，他才发现，哎呦，这个人可能我们大概得好好的重新面对他吧，这么有智慧啊，讲得这么漂亮啊。好，问一切诫命中哪一条是第一条呢？好，耶稣回答说，第一条是以色列，你要听。上主我们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你应当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第二条是你应当爱近人如你自己啊，再没有别的诫命比这两条更大的了。那金丝对耶稣说，不错，师父说的实在对，他是唯一的，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应该以全心全意全力爱他，并爱近人如自己，远超过一切全燔祭和牺牲。好，耶稣见他回答的明智，便对他说，你离天主的国不远了。好，然后最后是从此没有人敢再问他。好，这个从一开始的所有的场景一个接着一个来问的， 到最后这一个应该是比较诚心的，那最后结论是总结的是，再也没人敢问他了，不论是好心或者是坏意，都没人敢问他了。好，那么这个是一连串的对话，从这个第十一章二十七节开始的一连串。现在是最后一个问话，是一个这个金丝来问。那我们看见这个金丝，他应该在问话当中，他应该没什么恶意了啊。他后来也真正称赞耶稣嘛，说你讲的真好啊，你讲的真是对啊。在第三十三节，师父说的实在对，他也认定了耶稣讲的是好。那这边如果你去读一下这个，在马窦跟路加的版本啊，马窦是在第二十二章啊三十四到四十节。二十二章三十四到四十节，而路加是第十章比较早，比较前面啊，第二十五到二十八节，有类似的故事。那我们看见马窦跟路加都说这个金丝是来怎么来挑战的啊，或来陷害的，来这个故意的哈。但在马拉古这个比较搞比较老的版本里面哈，事实上我们看见啊，他这个人应该是看来是诚心的，没有什么恶意。只是要比较的话呢，到底这个真正有没有恶意呢？当时的历史情境怎么样，我们就不能讲话了啊。我就读得到经文上面有两个版本啊，马窦的版本，马拉古的版本，还有马窦跟路加。那马窦跟路加呢，编辑在不同的位置哈。马窦的编辑是跟马拉古一样，那马窦跟路加的编辑位置不一样，但是呢，这个人的态度啊，马窦跟路加是写的一样，马拉古是不一样啊，这是小小比较蛮有趣的一个差别。好，我们看马拉古的版本啊，就是第二十八节啊。好，那么现在呢，来了一个人，他还是金丝啊，一样的哈，这是应该是属于法利赛人的一个哈。那么他呢，就是听见了前面的对话，应该想他应该一直都在场啊，从前面的这一个十一章的二十七节开始，一直到现在他一直都在场。他发现这个耶稣讲的真好啊，回答的好啊，他就前来问耶稣了哈，一切诫命中哪一条是第一条呢？啊，好，这句话其实没有谈到他的动机了啊，动机。那我其实我愿意，因为他下面说是他说。师父讲的真对，我看可以看起来，就他大概应该没至少没有恶意了。那马窦跟路加前面说都是为了试探耶稣。好，不论如何，我们知道现在这个问题问了哈，第一条啊，那么问什么是第一条，那大概就是预设了哈，在犹太的传统里面，这么多的法律是有这个层次的分别的，在结构上，在层次上是有上下高低、重要跟不重要的区别的。啊，这大概我们可以说比较这个符合这个现实情况。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什么六法全书哈，对不对？有什么各种什么宪法啊，这个刑法、民法怎么样？那我们说一般国家怎么样？最高的是宪法嘛哈，跟宪法抵触，别的法就相对就会失效等等的东西。所以法律上是有一些基本的结构。那么耶稣的回答呢，是直接用了《生命记》第六章。啊，这第四到第五节是非常关键，这个大概大家都要放在心上记下来的，就是啊，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天主是唯一的这样的话。那这个是以色列的信经啊，他们虔诚的人挂在门上的，挂在这个额上，挂在手背上啊，天天祈祷去默想，就关键以色列你要听，你要听。那我们大概也说过了吧，这个。犹太的文化，希伯来文里面，他们没有服从这个字，他们的听就是包含从，啊，他们听就是要照着做的意思。好，那么这边就是包含的爱天主的诫命，是以色列最根本的信仰宣誓啊。我们每个人就是对爱天主，就是真正相信他嘛。所以每一个热心的犹太男子啊。每天早晚都要重复的诵念啊，《生命记》六章四到五节，大概跟我们现在练天主经差不多的了。我们给他就非常非常重复的认真的讲，好，宣告什么？天主是唯一的天主，天主是唯一的，而且保护以色列人的，特别是什么？保护那些生活在困苦环境的，譬如说在外邦的环境的。啊，他们借着不断的诵念这些经文怎么样？一方面相信天主，那他们有更肯定他们身份啊，他们的 identity 啊，认同，同他们也更愿意在这个时刻经验到天主对他们的照顾。好，那么耶稣的回答是还要更深 超过这一个基本的信仰的宣誓怎么样？他是说人应该按照他们所宣告的哈，从这个要欢迎这个已经临近的天国，而把自己的完全的献给天主啊。所以这个天主现在怎么样？把自己完全的启示出来了，怎么做呢？靠着耶稣嘛，派遣耶稣啊，他成为末世性的。他来了，他要跟全部以色列人解释这一个天主的最根本的诉求。那这个是这个问题背后暗含着的了哈。问题是问什么是第一条？就是当然是耶稣的答复呢，并不仅仅是答复一个法律问题而已，而是答复这个犹太人或者我们今天一切人啊，生命里面最根本的诫命，最根本的抉择。那这是一个决定性的，你把这一条守好了，基本上别的都守得好啊。别的诫命并不会因此成为多余的，还是重要。可是呢，所有的别的诫命都在帮忙实现这一条啊。更那么把这一个如果能够真正的放在心上的话，其他诫命自然会守好的。其实很多这种说法，你看那个天主十诫，人就讲的是，如果把第一诫认真的做好了。那下面九诫不是问题啊！如果我真的相信唯一的天主啊，相信呢，他一切来自于他，我大概自然会善待弟兄姐妹嘛。你放弃这种思想啊，就很清楚啊。那下面这些在十诫里面的后面几个不可怎么样，不可怎么样，不会发生的啊！如果我真的相信一切来自天主，每一个人，那么大家就。跟我成为弟兄姐妹，那我怎么可能去慢待或者是杀害他呢？所以这是一样，就第一个要守得好，就这是一样关键的，最根本的。所以他耶稣的答复呢，并不是一个法律单纯的法律答复，而是真正的讲呢，我们在耶天主之下正确的生命的方向。好，那么这个金丝只问了一个嘛，啊，第一条诫命。那耶稣怎么样就买一送一了，好像啊，就主动的给上了第二条，说应当爱敬人如你自己。好，前面是生命记六章四到五节爱天主啊，那现在呢，爱敬人如己来自于勒未记啊，勒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啊，是非常清楚的。那马窦福音在他的平行文里还说什么？说这两条诫命，第二条跟第一条一样重要啊，等等，那没有关系啊。马窦是说第二条跟这个第一条相似，应当爱敬人如你自己啊。那耶稣自己是补上，在马可的版本就很只讲第二条啊，应当爱敬人如你自己嘛。好，简单的说呢，犹太的生命的历史是。亚伯兰跟天主相遇嘛，啊，然后呢，亚伯兰、以撒和雅各伯到若瑟啊，然后他们到了埃及，啊，从埃及在梅瑟旦站离开，在西乃山上，啊，天主就给了这个石板，啊，石板给了十句话，那么就分了这个最核心的诫命嘛，啊，那在真正的完整的梅瑟五书，通称为法律书了，都是法律，但是。慢慢的变成具体化，变成一条一条一条的，在历史里面就一直慢慢的发展，到变成613条，啊，那这么多条，他们就问，那什么最重要？那这是问题的最根本的背景。那耶稣讲的嘛，第一个，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啊，第二个怎么样？应该爱敬人如己哈。那马尔谷还是保留了这两个的哈，这有一些区别。有一些一致啊，那第一条哈，并不是独立在第二条之上的，而第二条是很清楚，要跟第一条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就是谁如果谈到爱天主，就不能够忽略爱亲人，啊，反之亦然，啊，谈到爱亲人，不能够说不爱天主的。那怎么样去掌握到这两个，同时能够尽到，就是我们大概在生命里面谈到爱的时候。必须做的一些反省跟自我的批判。好，那么32节是这个人答了说：“哎呀，不错，师父说的实在对啊，他是唯一的，除他以外呢，再没有别的。好，应该以全心全意全力爱他，并爱敬人如自己，远超过一切全凡祭和牺牲。”好，这个人怎么样？他基本上是重复耶稣的话，对不对？然后呢，他加了个诠释。 啊，他说爱天主在万有之上，爱近人如己呢，比献上全燔祭跟牺牲还要重要。哦，当然你可以看见，到耶稣大家应该觉得他怎么样，要惺惺相惜了吧？这个是非常美的一个答话哈。他完全赞同耶稣的回答，而且呢，以自己的方式就重复了耶稣的讲话啊。同时呢，非常强烈的表达了他的赞同啊。那么承认天主是唯一的，换句话说呢，就完全排除了其他的神明啊，就没有任何别的外邦的神明了。那我们今天这个是今天吗？这个七月结束了，对不对哈？农历啊，这个鬼门要关了嘛，对不对？就是不存在这个不承认的存在，对不对？好，那这样的思想啊，其实在保禄有的啊，就是天主一个以外没有别的神明了哈。那各位都知道，那个保禄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谈到一个吃祭肉的问题嘛啊。那这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就有人就是。在这边有个非常大的困惑啊。那么第八章的第四节呢，保罗答复这个问题蛮有趣的啊。他先说啊，自论吃祭肉邪吃祭邪神的肉啊，这隔前第八章第四节啊，关于论到吃这个祭邪神，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我们啊，你可以想象应该是格林多教会的思想，然后呢保罗赞成，或也可以说可能保罗这么讲过，那么这一些格林多教会他们写信来问问题，他们也同意，啊，他们也接受这个讲法了。然后他说，世上我们怎么知道世上并没有什么邪神？我们也知道，除了一个天主以外，没有什么神。啊，因为呢，虽然有称为神的，或在天上，或在地下，就如那许多神和许多的主。可是对我们而言，为我们只有一个天主，就是圣父，万物都出于他，我们也归于他，也只有一个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借他而有，我们也借他而有。哦，我觉得这是太好了，在今天这个日子里面关鬼门的时候听这段圣经了，很好的，不管别人怎么样，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个台湾的社会啊，教育里面啊，还有非常多人被民间信仰影响的了。我当然不能判断他们怎么样，但是你可以看见，至少从我们的信仰来讲话的话，很清楚的，啊，不用怕的，啊，除了一个天主，什么都没有。好，就这个耶稣的讲话跟这一个金师的回答都有一个相同的肯定啊，承认天主是唯一的。哎，这个金师有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发展啊，他把爱天主跟爱近人来怎么？比他们犹太的传统的宗教的那个行为，全燔祭跟牺牲来做比较，这蛮大胆的。讲实在，这个金师讲这话是蛮大胆的哈，就是他认为爱天主跟爱近人比一切的全燔祭和牺牲更重要。那这当然也得到什么？得到耶稣的赞赏。好，所以三十四节怎么样？耶稣见他回答的明智。好，那其实呢？爱天主跟爱近人啊，胜过一切的全燔祭跟牺牲。旧约早有这种话了哈，在欧塞亚第六章第六节，新约用了好几次的哈。欧塞亚先知书第六章第六节，天主就说了嘛：“我喜欢仁爱祭献，胜过祭献啊！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我喜欢人认识天主胜过全燔祭。”就很清楚的，你看他们这些谈话是高来高去的哈，都在用圣经呵呵这样讲，也是很美的哈。好，所以这个圣殿的祭祀啊，在欧塞亚先知书里面就很清楚怎么样，祭献跟全燔祭就被这个先知安排在什么爱的诫命之后了。所以旧约就有这么非常清楚的教导了，他就成了怎么样？初期的基督徒传统非常深的去领悟耶稣教导的一些根据啊，所以这些旧约的话也让人们发现耶稣的教导也是非常的符合圣经的。好，那么接着就是耶稣说答得真好啊，看他是答得相当的明智，说你离天主的国不远了。当然你可以问嘛，到底还有多远呢？不远是多远？那当然就没有回答。 就是、啊、大概就剩下把这一些所相信的继续的在现实生活里面实际的生活出来吧，这样子。好，我们这是前面的全部的反省啊，到这边为止是很清楚怎么样。犹太人应该明白了啊，经过正确的正式的任何的挑战，不论是正式的神学信仰或者是传统的辩论呢，他们都不可能胜过耶稣的。所以他们怎么样，只好我们可以读到哈，他们要整耶稣的话，那必须另外想办法。我们当然知道嘛，他们最后就是把他打成政治犯了，就是假借这个比拉多的手，这是后来的结局了。好，然后我们看下一段哈，第35-37节。好，耶稣在圣殿里教训人的时候说道啊，经师们怎么说墨西亚是达卫之子呢？达卫自己因着圣神的感动曾说过，上主对无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人放在你的脚下。达卫自己既然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达卫之子呢？哦，大批群众都喜欢听他。好，这边就是直接说，现在是前面的各个问话都结束了，没人敢问了嘛。现在耶稣开始问人了，耶稣他在教训人士，问他反问哈，那经师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当然就是可以看见啊，犹太人的在解释圣经时，他们说墨西亚是达卫之子，一直问为什么呢？那为什么会是问题呢？因为达卫自己说了，他自己说了什么？说达卫之子是他的主，又是问达卫自己为什么称他为主呢？如果这个墨西亚是达卫之子，达卫为什么称他为主？啊，就是我一个长辈啊，一个祖先称晚辈为主，这很奇怪的。哪里这么说的呢？就是用了这段圣经的话，上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好，这是圣咏啊，110篇的话啊，非常关键的一段圣咏110篇第一句啊，第一节哈，上主对我主启示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啊。那这个上主是天主了啊，对不对？那这个我主是什么？是圣咏的作者的主，可以分吗？啊，上主是作者在写嘛，对不对？作者在写这个诗歌嘛，哈，那个上主是天主嘛，那对我主就是这个作者的主嘛，啊，说你坐在我的右边，所以天主对我的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让我把那个仇人呢放在你的脚下。好，那意思是，那么这一个作者到底是谁呢？根据犹太的传统，他们认为是大卫。他们以为圣咏全部是达，我们今天的圣经的研究就不会接受这个说法了啊。我们相信达卫一定写过一些诗歌啊，但是你说圣咏150篇，这更多可能都还有很多诗歌都是出自达卫的，这没办法证明的。但是传统上一直这么说，到了新约，到了耶稣的时候，他大概还是这么样的相信，他就问，那怎么会明白这话，怎么去理解？所以这是整个耶稣现在所提的问题。所以从这个11章27节啊，到12章34节，我们刚读一连串的嘛，很多人来向耶稣提出挑战啊，问话。好，那么耶稣呢，给他们一一的答复。然后现在呢，怎么样？是耶稣自己来问了，问了一个问题。那么这边当然就是没有直接讲耶稣是对谁讲话。啊，当然就当时的全部的这些群众这样子。好，那这个是在37节里面最后结尾说的嘛，大批群众喜欢听他嘛，就没有太特定的对象。好，那么就是所有的人，只是很一般性的说哈，耶稣还在圣殿里面啊，然后呢，他还是在教导人、教训人啊，这样子。好，那么看着哈，这个所以经师们，这是当时一个。表达的是当时的人都这么相信，说这个墨西亚是达卫之子。那这的确，这来自于这个撒母耳记上里面，我们知道纳唐先知啊，曾经撒母耳记下吧，纳唐先知曾经在达卫想要盖圣殿的时候，被天主派去告诉他们啊，说你不要盖，你是满手血腥， 我讲你要有什么王位啊，等东西，就有一个墨西亚性的预言，然后一直在发展，所以他们都相信啊，这个墨西亚一定是大卫之子这样子嘛。哎，我们也知道哈，当耶稣进城的时候，啊，就称他为大卫之子，群众的欢呼。那么更早在耶里哥，啊，耶稣治好那个瞎子巴尔提买的时候，半天也称他为大卫之子，可怜我吧。啊，所以整个的这个叙事其实背后是耶稣，啊，只是他现在就问说，监视们为什么说墨西亚是大卫之子？你看这个双关语，他自己已经被人叫大卫之子，当时读者才知道，我们读圣经的人才读到，我们才读到这一个耶里哥的故事嘛，跟耶稣荣进圣城的故事，所以我们应该要，我一直讲说要从头读到尾哈，所以你知道这个生命是很交错的，有这一个圣经里面的故事里面的人物的，有读者的层面，啊，那读者可以领悟的呢，是会超过这一个故事当前那些人的，就像我们看电影嘛。我们看电影马上知道是好人跟坏人，对不对？演戏的人不知道，对不对？是不是他就会躲了嘛，会躲坏人的嘛，哦，这是一样的，很清楚。所以这很清楚，这话是显示当时人都期待墨西亚出自大卫家族，所以墨西亚人就被称为大卫之子。可是呢，如果只是这个家族性的家谱性的了解的话，这个大卫之子还不够来真正的完全说明这个墨西亚的内涵的。好，那耶稣就说了，就继续用这个圣咏110篇第一段呢，上主对我主启示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那其实是一个什么，是指一个犹太的人呢被富有，成为君王。好，那我们知道墨西亚是什么意思，是被抹油的意思嘛。墨西亚是希伯来文，翻成呢希腊文就是基督嘛。就是被抹油的意思，所以这是一个君王的登基啊，登基做王的那个诗歌，在那个登基大典里面会唱的这首诗歌啊，所以大卫呢称墨西亚为主，当然这就是一个在圣咏里面的直接让后人发生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肯定大卫是圣咏的作者，我们要肯定呢墨西亚呢是大卫之子，那这段圣咏就很难懂了，这个意思。那有趣的是，我常常会，如果神学院，我就会，特别是修道人就问啊，这首诗歌我们练过几遍了？啊，大家就很紧张，什么时候练过啊？什么练过？其实如果有练日课的话哈，每一个星期天的晚祷都练的，就每星期会练一次，因为主日的不论是什么节庆，我们都而且都会练。我们大概这个基督徒啊，这个圣职人员或者是修道人啊，他每星期都要练一次的。那我们练到这个时候，但我相信神学院学生在读错自己一样，就从神修士们读书，对不对？但都至少入会8年10年了嘛，都练过500遍还不知道自己练过，蛮惊人的，那个蛮惊人的一个情况。所以我可以看见我们的祈祷啊，怎么样能够有口有心的，是一直得不断的提醒自己的。好，我们回到这边里面啊。好，那墨西亚既然是大卫的主，他怎么又可以是大卫之子呢？好，这个问题啊，其实一直是一个真正的初期教会的问题啦。那保禄给了一个解决啊，保禄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一章啊，蛮有趣的一个借用哈。啊，保禄在第一章的一开始啊，第三节他还在自我介绍啊，他说他是来自于耶稣的选拔嘛，给他宗族的身份嘛。好，他就是一个两段式的基督论啊，分两个阶段啊。好，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论及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耶稣哈，他按肉身是生于大卫的后裔，对不对？大卫是身体嘛，按至圣的神性呢，由于他是从死者中的复活，他就被立为具有大能的天主之子。所以我们也知道，如果你读这个福音哈，读这个马窦或读路加的这个耶稣诞生的故事，他基本上写的这么讲这么传奇啊，这么神奇啊，他讲两个肯定，第一个他肯定耶稣是大卫之子，那第二个更深的，他肯定耶稣是天主子。啊，所以你看你读这个马窦福音的一开始怎么样？ 亚伯兰之子、达卫之子、耶稣基督的族谱，对不对？然后一连串谁生谁，谁生谁。到了第十八节提到了这个若瑟，说若瑟是玛利亚的丈夫，然后呢，耶稣呢由玛利亚而生，就不再是若瑟生耶稣了。然后就说你们说耶稣的诞生是这样的。还讲了说玛利亚呢在跟耶稣跟若瑟真正的同房之前就已经怀孕了，那若瑟还在梦境当中得到天主启示不要他娶玛利亚，所以这很清楚，族谱先肯定耶稣达卫之子，那最后说这个诞生不是一般的，他是天主子。好，这是初教会共同的信仰。现在是耶稣放这边来问，来我就是要讲的什么，讲出耶稣他自己的生命的非常独特的一个情况。好，我们当然是借用的罗马书来回答。那对马古而言呢，在三十七节呢里面，他就给了一个非常类似的一个解决。好，我们看在马古在一开始啊，在前面第八章的时候，当耶稣在腓立伯的凯撒勒亚问人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那伯多禄说这个说耶稣是墨西亚，对不对？但是呢，他没有直接这个用这个犹太人的符合的方式讲他是达卫之子啊。那耶稣反而是怎么样？反而是开始预告他的苦难啊，谈到他的死亡跟复活预告。所以耶稣已经就是讲了这一个墨西亚不是大家传统上所理解的，传统上所想的，他们应该要去看真正的耶稣所带来的启示，让人料到从耶稣的死亡跟复活的事件当中呢，才能够真正的发现墨西亚的身份，才能真正的发现他是天主所派遣来的。那这个是靠故事来解释，好吧，整个故事都读完，在眼前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非常难的故事。这本身在这一段直接的读经里面，从这一个三十五到三十七节里面，其实耶稣只是问，没给答案，对不对？然后怎么样？大家都喜欢听他嘛。那其实这个就是当耶稣的生命故事。我们作为一个读者，我们读完了全部的马古福音以后，我们读完了耶稣的生命的苦难的死亡的复活的事件之后，我们也跟着会懂，然后开始在我们生命里面开始要去实践啊，这一个达卫之子，同时是天主子。好，福音的结尾是怎么样？大家都喜欢听他啊。那这是马古哈，他最后一次提到群众啊，大批的群众都喜欢听他，围绕在他的四周喜欢听他。我们从下面再接下去看，就是从这个第十二章以后，有很多这个耶稣的教导，包括到第十三章的苦难的预言，到最后的耶稣进到苦难以后，我们发现这些群众就态度就转变了，转变了。我们的确是要问啊，就是大家都喜欢听耶稣，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啊，这个话真的值得我们深思了。当然这个福音就是留下一些这个当时的情况的描述，但是可能不是仅仅是描述一个当时的现象而已啊。我们知道最后耶稣在比拉多前面受审的时候，是群众们都不喜欢他啊，都喊着要把他钉死嘛。所以群众在聆听耶稣的时候，他们到底了解了什么？跟随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一时的兴奋跟热情，还是有别的更深的想法、更深的行动？但我们今天也连我们也得问嘛，就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在教会里面啊，这样子。如果我们问这个今天教会，我一直想这个问题了，所以想到最后也不没有答案，我就常常是鼓励我自己啊，相信天主，相信天主。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非常消极的眼前的现象嘛，你好像很难让激起一个这个大家的热情啊。那天主就这样子就结束了吗？或者我们就一个个就死去嘛，或怎么样？那这个是蛮值得想的啊。有很多人就曾经很一阵子的很开心的在各种活动里面啊，教会的信仰经验呢、 但也有很多人更长的时候是慢慢就淡化嘛，哈、啊。到底怎么回事？当然，这段圣经啊，就最后这个十二章三十七节，大家都喜欢听它哈、啊。这地方是蛮有趣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大家仔细的去思考的啊。啊，到底它可能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不痛不痒的一个语言，就表达耶稣的话可能很神奇，他前面讲话都很好听啊，然后这些宗教领袖平常可能对这些老百姓也不是很关爱哈、啊，现在被耶稣打败，他们也很高兴，也许幸灾乐祸的高兴吧，不知道了。这样子，然后可是他们自己会怎么样真正的面对这一个眼前这一位呢？大概也是相当深的，可以投射到我们自己的生活的处境啊。我们大家就一起想一想吧哈、啊。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下星期跟从这个三十七节开始啊，也许有另外有一些新的教训，然后我们就要进到那个十三章的末世言论了哈。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好，谢谢大家，晚安。